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204页，第三节，论西藏和尼泊尔文化交流。藏尼自古以来是邻居，又是塔库里王朝时期与吐蕃赞普有过婚姻关系的国家之一。藏尼文化交流可以说源远流长，并有过千丝万缕的交往过程和延续的历史进程。藏尼之间也有过不稳定的时期，甚至发生过局部战争，也有过签署条约平等相处至成熟互相帮助的历史。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遗留下来的史料不全，笔者的时间和能力有限，而又对全面还原藏尼文化交流史力不从心，现在只能从几个侧面去考察和探讨藏尼文化交流。一、藏尼文化交流始于来往。藏尼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两侧，即使雄伟壮丽的雪山对藏尼人民的来往有所限制，但是季节性敞开或堵住的交通要寨给藏尼交往制造了很多机会。人们透过这些季节性开放的要道进行商贸交流和文化交流。藏尼之间的来往伴随着岁月的激流，逐步发展为政治联姻的高度。西元602年，阿姆苏瓦尔曼继承岳父理查维王末代王位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代塔库里王。他为了巩固塔库里王国的北部和南部，将其妹妹嫁给了印度的一位王子，又把女儿赤尊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当时吐蕃反对佛教的势力相当强大，这桩婚姻对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全面接受佛教产生了影响，但是自己参与传播佛教时遭遇很多阻力。不管如何，从此藏尼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手工艺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殿堂的塑像中，尼泊尔赤尊公主手持法轮，法轮意味着权力。唐朝文成公主反而手捧茶碗，其象征着管理生活起居，因此有理由推测赤尊公主的地位大于文成公主。据敦煌藏文史料《吐蕃大事纪年》记载，汉妃文成公主入，由噶东赞玉松迎之吐蕃，杀尼婆罗王与拉姑帝，立那日巴巴为尼王。从这个记载和其他史料看，尼泊尔曾一度沦为吐蕃的属地长达120年，从此为两地全面来往打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带动的藏尼文化以及社会交流对双方的影响更加深厚而久远。佛教带动了藏尼文化交流。吐蕃赞普体制解体之后，尼泊尔脱离了吐蕃，但是藏尼之间的来往有增无减。这个现象与藏传佛教后弘期有一定的关系。纵观以往尼泊尔的历史，理查维人曾推翻奉佛教为重要宗教的克拉底王朝，并建立了自己的理查维王朝，直接导致了佛教的衰落和印度教的兴起。不过西元前六世纪，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出生在迦毗维卫国的释迦族，当王子29岁那年，他自动放下了主权，走向探索真谛之旅。 在伦比尼开始了沉思悟道，逐步修炼成佛陀。他所创立的佛教对亚洲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态发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尼泊尔直接为藏传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和弘扬提供了方便之路。从另一个角度看，藏传佛教后弘期时，以大译师仁钦桑布为首的学者们经尼泊尔赴印度边地学习佛经，又从印度和尼泊尔引请高僧翻译家到藏进行传法受戒，并广泛的翻译佛学经典，由此开启和推动了佛教后弘期的复兴路。印度高僧阿底峡入藏传播佛法，收徒弟受戒，对佛教后弘期的复兴路以及整个藏传佛教复兴中发挥了教理系统化和教法规范化作用。大师入藏的路线与尼泊尔有关系。另外，位于尼泊尔首都的博达塔是藏尼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之一。据传说，有一女神偷摘花朵，被菩萨发现后受到惩罚，将她下凡转世为人。她为了消除孽障，必须建造一座佛塔，于是向当时的国王请求借一块牛皮能围起来的面积来修建佛塔。国王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他。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他把一张牛皮裁成细线，圈出一大片土地。国王只好捐地让他建佛塔，有三兄弟自愿建塔，因此佛祖许诺其将在17世纪时于西藏会面，故而藏人坚信这个许愿会实现，所以此地成为藏人的朝圣之地，已约有1500年历史，现今成为尼泊尔流亡藏人的重要居住区，有小西藏村的美誉。藏尼来往的另一大特点可谓不打不相识。廓尔喀王夏阿用将近30多年的时间四处征战，最终于1768年统一了尼泊尔。当时的廓尔喀王国位于波卡拉和加德满都之间，也是此王国全盛的时期。1769年，夏阿彻底击败了末代马拉国王，首都迁至加德满都，夏阿成为尼泊尔的国父。夏阿帝国随之向西方的印度和东方的西藏扩张，然而在与印度旁遮普交界之地遭到了独眼国王的强大抵抗而止步。当时藏尼贸易来往和文化交流处于旺盛的时期，但是夏阿帝国借口西藏方面提高尼泊尔商人的税收而攻占西藏属地西京，并于1792年入侵西藏本土，当时西藏得到满清帝国的军事援助，藏清联合军队一直攻打至离加德满都30多里之地，夏阿入侵者以惨败告终。同时，满清帝国和尼泊尔王国订立条约，尼泊尔停止入侵西藏，并且每一年向清廷进贡，直到1912年清廷倒台后，尼泊尔才停止进贡。此后1856年藏尼之间签订条约，进一步改善和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此条约后来成为1945年尼泊尔用于加入联合国成员国的资格证据。藏尼文化交流的现状。藏尼之间有历史性的相互交融过程，也有现实的流亡藏人定居历史，所以藏尼文化交流的现况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和探讨。首先，藏尼所处的环境位于喜马拉雅文化圈，喜马拉雅文化圈的主导文化又是藏学，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境内各个民族统称为菩提亚人，具有蒙藏血统，语言以藏语为基础，几乎都信仰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生活习惯与藏人没有两样。笔者于1999年跨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后，一路上所接触到的民族中有500年前来自西藏牧人后裔的雪尔巴，具有吐蕃军人血统的达芒，以及至少与西藏有血缘关系的民族不少于十几个。因此尼泊尔是印度雅利安人和喜马拉雅菩提亚人的汇合之地，也是印度文化和藏学的重叠之域。更可以说，佛教从喜马拉雅山原传入印度，再传入西藏，所以藏尼文化交流一直在延续和继承这个历史的命脉。其次，西藏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于1959年彻底破裂之后，达赖喇嘛引领八万藏人跨越喜马拉雅山走向流亡，前后各自否定了所谓的17条和平协议，继而流亡藏人定居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现今在尼泊尔流亡藏人有3万多，虽然人数不算多，但却格外的引人注目。他们经营着很多餐厅和旅馆，还有蜚声各国的出自尼泊尔的藏毯。同时藏人的到来令尼泊尔佛教场所恢复生机，尤其是很多地方建有藏人学校、寺庙，甚至藏人出资修建医院、音乐中心、小型电厂等等。现今藏尼文化交流已经融入到各自的日常生活当中，伴随中共政府对藏人的镇压和新流亡者的增加，以及加德满都设有的藏人难民接待站，中共政府对尼泊尔战略地位的青睐等等因素，也从另一面强化了藏尼文化交流。小结：藏尼之间有着数千年或更久远的交流史，不可能用几千字交代详细的过程以及全貌，只是为了添补和参考，笔者在这里画了一条粗线，希望后来人或同代人加以补充和完善。